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明慧二十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在明慧中合作，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孤独的修炼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日，作者西人大法弟子。几年前，我先是开始了与圆明网的合作，接着又参与了明慧项目。我的工作是翻译学员写的交流文章。我所在的城市只有两个修炼人，我们很少有机会碰面。这样与明慧的合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弥补缺乏交流以及能够完成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情的机会。我最初翻译的文章是关于学员的修炼心得体会。翻译这些文章的时候，在我看来，这些修炼故事对我的修炼有启发作用，或者回答我当时问自己的问题，而我正在努力寻找着答案。那些修炼人的经历以及令人惊讶的体会，似乎在向我展示我必须遵循的路。我很好奇，事实上我也点开了几个明慧网页，阅读了一些我最感兴趣的文章，但是他们和我翻译的文章效果不一样。我相信师父希望鼓励我，不仅鼓励我修炼提高，而且鼓励我继续做好翻译工作。后来我也意识到，翻译过程中词语和语法结构的重组不光对技能有要求，更对修炼有提升作用。翻译文章的人能够不止一次地在修炼的过程和提高心性的契机上反思自身。而且在进入翻译小组之前，我一直在努力认识自己的执着和人的观念，但那时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还是有无数的执着和杂念缠身。每当我阅读一篇要翻译的文章时，我都被中国的修炼人的光辉故事所吸引，我让自己沉浸在故事中，很容易让我对作者感同身受。有时他的经历是如此强烈和深刻，让我感动，有时感受到他人的快乐，有时体会到他人的痛苦。因此，他的经历也成为我的经验，并开辟了一个我以前不知道的新视角，或者将我之前认为只是理论上的行动假设变得更加具体真实。在实践中，翻译使我能够更有信心，去除那些被认为是负面的执着或杂念。事实上，在我做翻译的工作当中，我也明白了向内找的重要性，挖掘自己内心的最深层次，自身不符合大法行为后面最隐蔽的思想念头。但是对于大陆同修的诉讼案件，有关反迫害讲真相和传递大法美好的内容也是很重要的。当我阅读这些文章时，我对这些人感到非常钦佩。我总是问自己，处在他们的情况下会如何表现，然后觉得我很幸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另一边。但是从修炼人的思维去思考，毕竟最幸运的是他们，来自世界的这一边。我的修炼必须尽可能的精进和持续稳定，才能首先值得师父的慈悲救度和大陆同修的牺牲和付出。与明慧合作也意味着与其他大法弟子合作，然后分享个人修炼经验，学习工作方法，按照符合大法的教导形式。过程中明白了翻译工作的好坏和学法质量的紧密关系。我觉得这是既真实又令人称奇的事情。翻译工作对我修炼的决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要归功于在我身边一起合作的同修，他们支持帮助我并纠正我的错误，也要归功于认真学法和坚持不懈练功带来的结果。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独的修炼人。不久前，我们在公园练功时有新人参加，并想要了解如何修炼大法。现在练功也不再只有两个人，上次我们是六个人。此外，近一年来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一次聚会，集体学习转法轮。我真的相信明慧的文章像学校一样让我学习成长， 同修们给了我一个好的推动力，促使我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非常感谢师父和所有遵循他教导的同修。
请听明慧二十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我为什么选择为明慧工作，作者西忍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9日。当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并获悉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时，我想一定要做些什么。一开始我参加了各种活动，并参与一些项目，我帮助大纪元报纸翻译一些文章，和其他同修一起向人们讲述关于法轮大法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我也经常去一些地方，比如图书馆，介绍法轮大法，给有兴趣学功的人演示功法，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一开始人手非常欠缺，经常有同修问我是否愿意帮忙某个项目，因为我确实希望能帮助所有的项目，所以我就尽力多做。但随后我发现，我必须专注在一个项目上，因为我发现，如果我为三四个项目同时工作，我就无法真正的正确的做好。因此，我必须做出选择，我决定参与明慧网的工作。在我开始为明慧网翻译时，我已经修炼了几年了。开始时我很难正确的译译，因为我的母语退步了。当时我已经在国外居住了多年，除了和家人说母语之外，没有其他的机会用到我的母语。每当我收到翻译的校对稿时，看着众多红色标出的修改内容，我感到气馁，并开始怀疑我是否能继续干下去。多亏一些同修帮助我，并建议我重温母语，加强改善语法和正确用词，我有些缓慢的进步。但是过了好几年，我才能用比较好的母语翻译心得交流及揭露迫害的报道。开始时我翻译了很多揭露迫害的报道，中国大陆同修们的承受让我非常震惊，触目惊心。有时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很长时间都无法从那些中国的现状中走出来。我不断尝试让自己仅限于翻译，不再去想那些呈现在眼前的细节。渐渐地有了好转，对那些迫害者，我能放下一些生气的想法。常年来我只是坐在电脑前，一开始我觉得没问题，可是有时会想，我这样工作到底能不能达到师父的要求，帮助救度众生呢？在和其他同修交流后，我认识到，就算我们只是静静地在电脑前为明慧工作，我们所做的还是可以救度众生。这样的认识在随后几年帮助了我，我为可以为明慧网效劳也比较满意。但两年前，我又重新主动融入人群，并和他们讲述真相，同时我还是继续为明慧翻译。虽然我很乐意为明慧翻译，但是有时我感到难以忍受的寂寞。师父的讲法和同修的交流对我帮助很大。就如同我们的修炼一样，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帆风顺。有时我会有强烈的争斗心，不能像修炼人一样表现。比如当我觉得协调人的要求是在强迫我时，或让我感到不满时，我叛逆的争斗心和强烈的自我就开始起作用。有时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能认识到我应该去掉这样的感受和反应。 多年后我才更能注意到，提高心性才能提高，但我不是每次都能做到。如今，当有不好的想法出现时，我还是得非常注意才能清除它。这一直都是一种抗争。我也得注意修口，因为我的各种观念，我常常反应太快，但是随后我为自己错误的、不在法上的、不符合我们的准则的反应而感到非常糟糕或者羞愧。如今我认识到，如果我没有为明慧翻译的话，我会因为其他事情的影响，大部分明慧文章都不会去读。因此，我非常感谢师尊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参与这个项目。我希望师尊会继续帮助我，去掉我的执着和不好的观念。明慧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真相的项目和媒体。
请听明慧二十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严格的要求自己》，文章发表于2019年5月30日，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当听说明慧成立20周年，各部门要求每一个同修都写心得体会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负面的。我这里有许多常人中的工作要做，因为我所在的公司正在裁员，裁掉很多同事，剩下的工作就要我们这些剩下来的职员一起完成，加班加点工作已经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我的空余时间也非常的有限，因为神韵马上就要在本地开演，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于是我不再去想写心得体会这件事情，想法上也在推脱这件事情，把它放在重要性较低的位置。我想到时候总能想出一些题目来写。第二天我突然感觉到一种压力，我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种压迫感很强，好像我已经透不过气来。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是处于这种状态，我感到难以承受，我感觉很糟糕。写修炼心得的话，自己会很不情愿地被推入一种批判性的自我审视当中，因为谁愿意正视自己不好的那一面呢？是的，没错，只有修炼人才会这样做。写一个心得体会跟做一个工作总结没有两样。第二个想法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能早就应该这样做了，把我的个人状况拿出来检视一下。认识问题是提高的第一步。我常常有很多打算，但是最后半途而废，这几乎已经成了我的一个习惯，就是不能马上着手于重要的事情，而是等待着那个所谓的最佳时机。比如我常常把翻译工作拖延到交稿时间才做，我也没有能够给自己制定一个有规律的工作方式来完成较多的工作。我也打算第二套功法练1小时，但推迟至今。一、常人工作和大法工作。在我所受的教育中，要想获得报酬就得勤劳的工作，所以我算得上是非常投入非常勤劳的员工。尽管在我的工作单位有很多人被辞职，但是被裁减的危机从来没有落到我身上，和同事与主管之间也几乎没有什么矛盾。很多同事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知道大法弟子对自己在道德上有很高的要求，除了有时候工作量很大之外，一切都非常顺利。我确信我对于常人工作的观念和态度基本上是对的，但是如果我对于我的常人工作能够如此投入，为什么有时候对明慧工作感到难以做到？如果我能够完成最低要求，就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不再努力完成更多。自己对常人工作比对大法工作努力勤奋，这真是个奇怪的现象。进一步审视自己后，我发现我处理稿件的态度跟一个机器没有什么两样。我只是拿出一定的时间，每个星期完成一定的量，对于其内容跟我的关系没有思考。
初期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我所翻译同修的心得体会跟我有关，我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什么。但是在最近的一个阶段，我不再这样做了。同时我也发现自己经常跟在修炼上松懈的同修比。可是其实我应该不看别人，而是对自己有一个高标准。二，跨出第一步。每次当我想做好针对自己的问题时，我总是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阻挠，像是一座要跨越的高山。这座山如此高大，使人甚至不敢迈出第一步。师父说，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引自转法轮。
我悟到之所以有那么多问题出现，是因为当矛盾出现时，我是用一个常人的心态在看待问题。师父说，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不想修炼，他会觉得修炼简直太难了，不可思议，修不成。他是个常人，他不想修炼，他会看得很难。
引自转法轮。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明白最好的提高自己的时机就是在此刻。我马上开始按新版本的练功音乐练第二套功法。我刚开始抱轮，已经觉得身上的负累少了一大块。其实我早就应该按照新版本的练功音乐练功了，因为新的音乐版本发表也不是偶然的，本体的进化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加强，我感觉到好了一些，但是身体上那种沉重的感觉并没有完全消失。几天以后，我再一次按照加长的音乐练第二套功法，并且连续练了两次，然后再练第五套功法。这一次不再那么累了，但是在这三个小时之间，我感觉到身体上有更多的黑色物质被清理掉。过后，我终于可以再次舒畅的呼吸，那种压力完全消失了。三，门边的点化。前不久我在整理房间时，注意到门边上有一个门挡，螺丝已经松了，早就不固定在地板上了，前任房客搬走时留下的。尽管我每次整理房间的时候，这个小东西总是碍事，但是每次吸尘以后，我还是让它这样留在门背后的原地。这个状况已经有几年了，我也没有去注意这个事情。现在我仔细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感到难以置信。魔鬼藏在细节中，这个事点化我，不良习惯和观念的养成多么容易，人却会紧紧抓住这些东西不放。我想提高，就必须放弃这些东西。这次写心得体会让我能够比较从根本上向内找。我觉得这个月中，我比前半年更在修自己。我意识到自己对修炼的心态和对大法的态度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摆放好位置。如果摔倒了，就应该尽快站起来继续往前走。通过写这个体会，我真实地看到师父所说的海阔天空。
引自转法轮。
请听明慧二十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在明慧工作多年的修炼体会》，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日。我在明慧工作多年的过程，是一个去掉根本执着，修出忍耐力，坚持日复一日救度众生的过程。我是2001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几年后我开始为明慧修改文章。这些年中，
我又承担了一些其他的工作，比如组织和编辑工作、撰稿、审稿以及为文章拍照。一，把明慧的需要摆在我私人的兴趣爱好之上。在我刚开始修改文章时，就面临一个大执着的挑战，就是我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我在明慧的工作。协调人给我打电话问我，好几天过去了，为什么你还没能把一篇长的稿件修改好并发回去？这个执着心就表现了出来。他礼貌地问我，那篇文章我修改得怎么样了，并明确地告诉我，网页很需要那篇文章。然后我就会找各种理由跟他解释，为什么我还没改完那篇文章。有时我会生气，因为我把这种电话看作是施压，而我想摆脱这种压力。为了完成定额，我必须每天都修改文章，而我为此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而且我也觉得每天这样工作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此外，我当时还不想每天在电脑前工作数小时。我对被施压而生气的原因在于，我想自己决定我何时坐在电脑前，工作多长时间。我想自己来决定我工作的速度和努力的程度，而不愿意让别人来把这些强加于我。那时我还不能理解，这种所谓的自我决定的意愿背后隐藏了多少私心。我只是固执地认为，我的生活状态、工作、家庭和家务以及我的需求才能决定我什么时候能为明慧付出，做什么和做多少。我反对用明慧的需求来决定我如何支配我的时间。二，更多的责任。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当我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协调任务时，情况立刻就变了。自那时起，我每天都为明慧工作，无论是在旅途中做神运期间，工作很忙时，或者圣诞节期间家里有客人时等等。在新的任务面前，我必须尽快提高自己，洗净自己，并从一些执着中解脱出来。对工作流程的总览帮助我洗净自己，我能够看到哪些地方需要更多的支持，哪里缺人。我也能看到，正是因为一些同修的努力付出，才使明慧能够完成使命，即把每天的正法状态反映出来，揭露迫害，给大家提供最正的修炼环境。我也获知，我所做的和没能做到的一切，对网页和其他为之工作的同修所产生的影响。通常我们看不到这些，因为在这人世中，我们的视线受到很大的限制，就更别提看不到我们所做的在另外空间所起的作用了。在协调翻译和修改组的工作中，我也能看到，如果我没有做好或没能完成一项工作，就会形成一个漏洞，或者另一位同修必须试着弥补我的工作，而这又将给这位同修带来额外的负担。他可能会因为超负荷而不能完成，或者不能很好地完成他自己分内的工作。而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如果我和家人外出度假两周，而在这期间不做明慧工作，将造成怎样的漏洞。我终于明白，我们一旦参与了这个项目，就在明慧中占了一席之地。从这一刻起，我们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偷懒了。不管我们是为明慧翻译、修改文章，或者承担其他的工作，这个认识对我一层层的修去自作主张的执着很有帮助，把明慧的需要放在我个人的需要之上，是我走上正确方向、修成无私的重要一步。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你们今后做事， 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从那时起，无论我外出旅游，也无论我是和同修一起去参加活动，还是和我不修炼的先生一起旅行，都会带上我的笔记本计算机。三，我的坚定被考验。这些年当中，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遇到那些对我坚定程度的考验，能够认识到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把这些认识付诸行动，否则还算不上是修炼。比如说，几年来我都会在夏天和家人一起度假并宿营，有时露营地根本没有电源插头和无线网络。我还记得某个夏天，我是怎样为了能够有电源插座和无线网络而坐在远离宿营地和大自然的简易库房的。为了能够把文章发送出去，我必须骑上自行车去提供无线网络的最近的咖啡厅，或者趁其他人还都熟睡之时，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坐在为给野营者提供的半通风的房间里，用笔记本电脑来工作。我先生批评道，即使在度假，我也不能放下修改文章的工作。难道就没人能接管你的工作吗？他总是问着同样的问题。或者在圣诞节期间，为了准备在我们的房子里和客人们一起庆祝，总是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即便如此，我也会在去做那些节日准备工作前，先完成明会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往往没那么容易，一点也不容易。然而，我总是把这些当作是对我坚定和清醒程度的考验，这对我帮助很大。我们没法向常人解释清楚，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在度假中对待明会的工作，不能像常人对待普通的工作那样。也不是说我觉得自己是他人无法替代的，我只是认识到我做到和没做到的一切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我只能看到整个事情中微小的一部分。这个达到无私境界的过程是一步一步的。我一次又一次碰到我必须突破的下几个层次。就算是现在，在我为明会工作了多年之后，我还不断地感受到那些企图控制我的私心。比如在主要负责人给我布置额外的任务时，这时我总还需要一些修炼的时间才能接受。而那些阻止我接受这些任务的杂念，往往出自于私心，旧势力的核心。然而这些所谓我的思想其实并不在法上，只要他们不在法上，就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四，学法和合作。师父说，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选自《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而唯一能够突破这些安排的，就是集中精力学法，不断地用法来检验我们的思想念头，并纠正它们，用正念来认识所有不符合法的一切，不承认它们是原始的我，并解体它们。而学法对合作所起的有效作用，师父也让我直接体验了一次。那时，许多对一位女同修的抱怨在我的头脑中回旋。他因为接受了神韵的协调工作而停止了做明会， 而我们小组的另两位同修，在他不干之后，也不可能单独完成那项明会工作，这样明会新闻简报就停刊了。几位主要负责人开会，谈到明会新闻简报的重要和必要性，我们必须重新做这份简报。内心里，我极不情愿重新成为那个小组的一员，即使在两年之后，我还在心里为当年的决定而责怪那位女同修。在这种情况下，我拿起转法轮开始学法，不带有任何目的地学了半个多小时后，虽然学法时我没有新的领悟，但是当我学完法，放下转法轮这本书，并想到新闻简报和刚才提到的那位同修时，我的思想来了个大转弯，我能够非常平静，不带怒气地考虑这个问题，并替那位同修着想了。我对他的抱怨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视野也突然开阔了，明白了他当时的困境，以及他为了顾全方方面面的要求所做出的努力。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特别的经历，因为我的状态在学法前还那么真切，心情沉重，愤愤不平，怨声载道。然而现在，仅仅一个小时之后，我的思想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转法轮积极而圆融的力量就是那么神奇，我从心底感谢师父给了我这次体验。从那以后，我又愿意为明会新闻简报工作了。五，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真诚地合作？我想，我们从去年开始每天早晨集体学法，帮助我们为明会工作的同修加强了正念，哪怕我们没有直接参与，而只得知这个学法小组的建立，它发出的能量也对我们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在明会里，我们都是紧密相关的，尽管目前我们中只有一部分人开始集体学法，但这对团队中的其他人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我们其中的一位女同修所说，尽管她自己并没有参加晨读，但是仅仅是知道这个时间组里的一些同修们正在学法这一点，就能帮助她起床练功。如果组里有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那将会怎样呢？六，修改和被修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也必须在这方面修掉一些执着心。有时虽然在这一点上还有压力，但是对我来说已经修掉很多了。在这个问题上，对我帮助尤其大的是替读者着想的心。每一个处理文章的同修都在为这篇稿子的成功而做出自己的贡献，哪怕看起来修改的同修把一篇翻译重新改写了一遍，没有原始的译稿也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最终的审稿也是建立在修改者的版本之上的。自从我们的网页引入首页文章的引子以来，我也经常读到修改和审稿同修撰写的非常有启发性的引子，特别是修改者在下了一番功夫之后。七，谦虚。在加工文章的过程中，我学到了谨慎而为。以前我总是想，关于正字法，我比别人懂得多，也很有语感等等。我就凭着这些修改文章和给出反馈，但是即使只是在正字法方面，也有许多不同的我们需要考虑的角度。在这期间，我明白了，我的有关知识其实还是很有限的。 八、每天用明慧网来注施正法，救度众生。据我的理解，我们为明慧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注施正法，救度众生。为明慧工作，使我每天都能帮助救度众生，哪怕我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原因，有时只能在晚上很晚或者清晨的时间，或者我午间休息才有时间，我还是能每天都履行我的使命。除此之外，在哪个项目中还可能做到呢？有些同修周末时去参加信息日，或者在某些机缘下给政治家写信，但是在其他的日子里呢？明慧网有三个读者群，一、常人，如政治家、人权组织、记者以及感兴趣者；二、同修；三、为邪恶做事的人。每一篇好的文章都能帮助救度众生。当一名政治家通过我们的分析文献资料，或者个人被迫害的亲身经历，开始明白迫害的程度时，他就在被救度了。而当我们有关活动报道的新闻让读者明白我们的初衷时，那么他就会把它带进大法。每一篇好的心得体会都会帮助一群修炼者提升自己。提高难道不是属于这个修炼者的所有世界及里面的众生都被救度吗？他们不会随着每一篇优秀的心得体会而得救吗？而我们的责任则是使这些文章能够起到这一作用，并发表它们。如果文章缺少对法理的认识，内容不完整，表达方式机械而造作，有缺失，存在政治法错误等，这些都会惹恼或打断读者，甚至使得他们受干扰而放弃阅读。在这期间，就如何才能提高文章质量，我们还得到了其他项目同修的支持。我想，除了修好自己之外，如果我们能够明确提高专业水平的重要性，我们就会更加珍惜同修为我们提供的专业培训。在此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